第136集。
萧峰走出竹林，来到小径湖畔，在路旁寻到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，纵身上树。他要找到段正淳，问个明白，何以马夫人故意陷害于他。但是阮星竹是绝不肯说出段正淳的所在的，萧峰只有暗中跟随。过不多时，只见四个人走了出来，秦红棉母女在前，阮星竹母女在后，瞧那模样是阮星竹送客。四个人走到湖边，秦红棉说：
阮姐姐，你我一见如故，前嫌尽释，消去了我心头一桩恨事。现下呀，我去找那姓康的贱货，你可知道他的所在呀？
阮星竹一怔，问道：
妹子，你去找他干什么呀？
秦红棉恨恨地说：
我和段郎啊，本来好端端的过着快活日子，都是那贱货使狐狸精勾当。
阮星竹沉吟道：
那康敏这个贱人呐，可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妹子找到了他呀，你帮着我在他身上多刺几刀。
秦红棉说：
那还用说吗，就只怕不容易寻着。好了，再见了啊，你若见到段郎。
阮星竹一凛道：
怎么了？
秦红棉说：
你给我呀，狠狠地打他两个耳刮子，一个耳光算在我的账上，一个算在咱姑娘的账上。
阮星竹轻声一笑说：
我怎么还会见到那没良心的死人呢？妹子，你几时见到他呀，也给我打他两个耳光啊，一个呢是带我打的，一个是带阿紫打的啊。不，打耳光还不够，再给我踢上两脚，生了女儿不照看，任由我们娘儿俩孤苦伶仃的。
说着便落下泪来。秦红棉安慰他说：
姐姐你别伤心啊，待我们杀了那姓康的贱人就回来呀，跟你作伴。
萧峰躲在树上，对这两个女人说的话听的是清清楚楚，心想段正淳武功不弱，待朋友也算颇为仁义，偏偏喜爱女色不算英雄。只见秦红棉拉着穆婉清向阮星竹母女行了一礼，便即去了。阮星竹携着阿紫的手又回入竹林。萧峰寻思，这阮星竹必定会去找那段正淳，只是不肯和秦红棉一同去而已。先前他说是来取着条幅的，段正淳定在前面不远之处相候，我且在这里守着。只听得树丛中发出轻微声响，两个黑影悄悄走来，却是秦红棉母女去而复回。听得秦红棉低声说：
婉儿，你怎的如此粗心大意，轻易的上人家的当？阮家姐姐卧室中的榻下有双男人鞋子，鞋头上用黄线绣着两个字，左脚鞋上绣个山字，右脚鞋上绣了个盒子，那自然是你爹爹的鞋子，鞋子很新，鞋底湿泥还没干，可想而知啊，你爹爹便在左近。孟婉清说：哦，原来这姓阮的女人骗了咱们。
秦红棉说：
是啊，她又怎肯让这负心汉子跟咱们见面呢？
孟婉清说：
爹爹没良心，妈，你也不用见他了。
秦红棉半晌不语，隔了一会儿才说：“
哎，我想瞧瞧他，只是不想他见到我。隔了这许多日子，他老了，你妈也老了。”
这几句话说得很是平淡，但话中自蕴深情。穆婉清说：“
好吧。”
声音十分凄苦，他与段誉分手以来思念之情与日俱增，但明知是必无了局的相思，在母亲面前却还不敢流露半点心事。
秦红棉说：“咱们只需守在这里，料想你爹爹不久就会到来。”
说着便拨开长草隐身其中，穆婉清跟着躲在一株树后。淡淡星光之下，萧峰见到秦红棉苍白的脸上泛着微红，显然是甚为激动，心道：“情之累人，以至于死啊。”但随即便又想到了阿朱，胸口不由得一阵酸楚。过不多时，来路上传来奔行迅捷的脚步之声。萧峰心道：“这人不是段正淳，多半是他的部属。”果然，那人奔到近处，认出是那个在桥上画道画的朱丹臣。阮星竹听到了脚步声，却分辨不出来，一心只道是段正淳，叫道：“段郎，段郎！”快步迎出。阿紫跟了出来。朱丹臣一躬到地，说道：“主公命属下前来禀报，他身有急事，今日不能回来了。”阮星竹一怔，问道：“
什么急事啊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朱丹臣说：“此事与姑苏慕容家有关，好像是发现了慕容公子的行踪。主公万里北来，为的便是找寻此人。主公言道，只待他大事一了，便来小镜湖畔相聚，请夫人不用挂怀。”阮星竹泪凝于眶，哽咽道：“
他总是说即刻便回，每一次都是三年五年的，也不见人面。好容易盼得他来了，又……”
朱丹臣与阿紫气死楚万里一事极是悲愤，段正淳的话既已传到，便不愿多所逗留，微一躬身掉头便行，自始至终没向阿紫瞧上一眼。阮星竹带他走远，低声向阿紫说：“
你的轻功比我好得多，快悄悄地跟着他，在道上给我留下记人，我随后便来。”
阿紫抿嘴笑道：“
你叫我追爹爹，有什么奖赏啊？”
阮星竹说：“妈有什么东西啊？全都是你的，还要什么奖赏？”
阿紫道：“
嗯，那好吧，我在墙角上写个段子，再画个箭头，你便知道了。”
阮星竹搂着他肩头喜道：“
乖孩子。”
阿紫笑道：“
痴心妈妈。”
拔起身子追赶朱丹臣而去。阮星竹在小径湖畔巧立半晌，这才沿着小径走去。他一走远，秦红棉母女便分别现身，两个人打了手势，蹑足跟随在后。萧峰心道：“
这阿紫既然在沿途坐下寄人，
要找段正淳可再容易不过了。走了几步，蓦地在月光之下见到自己映在湖中的倒影，凄凄冷冷，甚是孤单。心中一酸，便欲回向竹林到阿朱墓前再去坐上一会儿，但只一沉吟间，豪气陡升，手出一掌，劲风到处，激得湖水四散飞溅，湖中影子也散成了一团碎片。一声长啸，大踏步的走了。此后这几日中，小行夜宿，多喝酒而少吃饭，每到一处市镇，总在墙角边见到阿紫留下的段字记号，箭头指着方向。有时是阮星竹看过后擦去了，但痕迹宛然可寻。一路向北行来，天气渐渐寒了。这一日出门不久，天上便飘飘扬扬地下起大雪来。萧峰行到午间，在一间小酒店中喝了十二三碗烈酒，酒瘾未杀，店中却没酒了。他好生扫兴，迈开大步急走了一阵，来到了一座大城。走到近处，心头微微一震，原来已经到了信阳。一路上他追寻着阿紫留下的记号，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与周遭人物景色全没在意，竟然已经重回信阳。他真要追上段正淳，原是轻而易举，加快脚步急奔的一天半日自非赶上不可。但自阿朱死后，他心头老是空荡荡的，不知如何打发日子才好。心里总是想，追上了段正淳，却又如何呢？找到了正凶，报了大仇，却又如何呢？我一个人回到雁门关外，在风沙大漠之中打猎牧羊，却又如何呢？是以一直并未急追。进了信阳城，见城墙脚下用炭笔写着个段字，字旁的箭头指而向西。他心头又是一阵酸楚，想起那一日和阿朱并肩而行，到信阳城西马夫人家去套问讯息。今日回想，当日每走一步，便是将阿朱向阴室推出一步啊。只行出五六里，北风劲急，雪下得更大了。循着阿紫留下的记号，径向西行。那些记号都是新留下不久，有些是削去了树皮而画在树上的。树干刀削之处，树枝兀自未凝，记号所向正是马大元之家。萧峰暗暗奇怪，还寻思了，莫非这段正淳知道马夫人陷害于他，因而找那马夫人算账去了。是了，阿朱临死时在青石桥上跟我说话，曾经提到过马夫人，这些话都给阿紫听了去了，定是转告他爹爹了。可是我们只说马夫人，他怎么就能知道就是这个马夫人呢？萧峰这一路上心情郁郁，颇有点魂不守舍。这时逢到特异之事，登时精神一振，回复了昔日与劲敌交锋时的警觉。见道旁有座破庙，当即进去掩上山门，放头睡了三个时辰，到二更时分这才出庙，向马大元家中行去。将到临近时， 隐身树后查看周遭形势。只看了一会儿，嘴角边便微露笑容，但见马家屋子东北侧伏有二人，瞧那身形是阮星竹和阿紫。接着又见秦红棉母女伏在屋子的东南角上。这时大雪未停，四个女子身上都堆了一层白雪，东厢房窗中露出淡淡黄光，寂无声息。萧峰折了一根树枝投向东方，啪的一声轻响，那树枝落在地上。阮星竹等四个人都向出生处望去。就在这时候，萧峰轻轻一跃，已经到了东厢房窗下。天寒地冻，马家窗户外都上了木板。萧峰等了片刻，听得一阵朔风自北方呼啸而来。待那阵风将要扑到窗上，他轻轻一掌推出，掌力和那阵风同时击向窗外的木板，咔啦一声响，木板裂开，连里面的窗纸也破了一条缝。秦红棉和阮星竹等虽然就在近处，只因掌风和北风配合的丝丝入扣，并未察觉。房中若是有人，自也不会知觉。萧峰凑眼到那破缝之上，向里张去，一看之下，登时呆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只见段正淳短衣小帽，盘膝坐在炕边，手执酒杯，笑嘻嘻的瞅着炕桌旁边打横而坐的一个妇人。那妇人身穿缟素衣服，脸上薄施脂粉，眉梢眼角皆是春意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便如要滴出水来，似笑非笑，似嗔非嗔的斜睨着段正淳。这妇人正是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。此刻屋中的情景，萧峰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不论是谁说与他知，他必斥之为荒谬妄言。他自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首次见到马夫人后，此后两度相见，总是见着马夫人冷若冰霜，凛然有不可犯之色，就连这马夫人的笑容也是从未一见，怎料得到竟会变成这般模样。更奇的是，这马夫人以言语陷害段正淳，自必和这段正淳有着深仇大恨，但是瞧着小事中的神情，酒酣香浓，情致缠绵，两人四目交投，唯见清廉密爱，哪里有半分仇怨。桌上一个大花瓶中插满了红梅，炕中像是炭火烧得正旺，马夫人颈中扣子松开了，露出雪白的颈项，还露出了一条红缎子的抹胸边缘。炕边点着的两只蜡烛却是白色的，红红的烛火照在她红扑扑的脸颊上。屋外朔风大雪，斗室之内却是融融春暖。只听段正淳说，来来来，再陪我喝一杯，喝够一个成双成对。马夫人哼了一声，逆声道，什么成双成对呀，我独个儿在这儿孤零零冷清清的，日思夜想，朝盼晚望，总是记着你这个冤家，你却早将人抛在脑后，哪里想得到来探望我一下啊。说到这儿， 眼圈变红了。萧峰心想，听他说这话，倒与秦红棉、阮星竹差不多。莫非他也是段正淳的旧情人吗？段正淳低声细气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在大理，哪一天不是牵肠挂肚地想着我的小康啊？恨不得插翅飞来，将你搂在怀里，好好的怜你惜你。那一日听到你和马副帮主成婚的信息，我接连三日三夜没吃下去一口饭。你既有了归宿，我若再来探你，不免连累了你。马副帮主是丐帮中大有身份的英雄好汉，我再来跟你这个那个的，可他也对他不起了，这岂不是成了卑鄙小人了吗？马夫人说：“谁稀罕你来向我献殷勤了？啊，我只是记挂你，身子安好吗？心上快活吗？啊，大事小情的都顺遂吗？只要你好，我就开心了。做人呢？”也有了滋味儿了。你远在大理，我要打听你的讯息，不知可有多难。我身在信阳，这一颗心又有哪一时哪一刻不在你的身边呢？他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低，萧峰只觉得他说话腻中带涩，软洋洋的，说不尽的缠绵婉转，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回肠，令人神为之夺，魄为之消。然而他说这番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，并非有意的狐媚。萧峰生平见过的人着实不少了，他真想不到这世上竟然会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。萧峰虽然感到诧异，脸上却也不由自主地红了。他曾经见过段正淳另外两个情妇，秦红棉明朗爽快，阮星竹俏美爱娇，这位马夫人却是柔到了极处，腻到了极处，又是另一种风流。段正淳眉花眼笑，伸手将马夫人拉了过来，搂在怀里。马夫人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半推半就，伸手略略撑住。萧峰眉头一皱，不想看他二人的丑态，忽听得身侧有人脚下使劲踏着积雪，发出了擦的一声响，萧峰心中暗叫